今天咱们故事里要讲的这个人呐，他打小的体质比较弱。这个体质弱并不是说他的身体不好，体格不好，弱不禁风，不是这样。什么呢？就是老人常讲的火气不旺，阳火不足，所以他从小就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哎，他呢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念书，高中毕业以后啊，大学也没考上，无所事事几年以后呢，家里人看着着急，然后就托人托关系进了当地公安局一个下属单位。这个单位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什么呢？特警队。哎，就是典型的清水衙门，工资很少很低。哎，工资有限咱不提啊，脏活累活都得他们干，用市局级人的话来说呀，就是一股地方性的武装力量。哎，说来尴尬呀，在这么一个正气凛然的一个小单位，也没能阻止咱们鬼友身边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发生，因为他这体质的关系嘛。哎，今天咱们要讲的呀，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碰到过的一件事情。那年他22岁，这也是他在他那个工作单位工作的第三年。或者说那年8月份的一个下午，那天天气啊比较凉，在单位进行了将近一天所谓的政治学习之后，单位几个要好的哥哥拉着他，说要对他进行一场所谓的思想教育批评会。哎，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你呀是一名要为酒局建设增砖加瓦的战士，你怎么能经常以各种理由推脱各种酒局集体活动呢？年纪轻轻的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。哎，再说了，酒局是你学习锻炼提升社交能力的主战场啊，哥哥们一直督促你锻炼学习这项能力呢，你的觉悟怎么就这么差呀？一点都跟不上啊，一点你都不上心，你这太让哥哥们伤心了。哎呦，这几位哥哥们说的苦口婆心，那就一个辛苦，嘴角子都冒白沫了。哎，那时候他在单位啊属他年龄最小，同事平均年龄比他都得大个6、7岁。鉴于此，所以之前哥哥们有约，他极少会去赴约。不过那天啊，在这几位哥哥们长达将近40分钟义正言辞的会议教导之下，定了晚上8点钟一场所谓的提高集体意识、增强思想觉悟的主题酒局啊。说白了，那段时间呢，政治学习啊确实辛苦。这哥几个呀就是馋酒了，也顺便缓解一下这几天里边所有的工作疲劳嘛。哎，就这样，下班以后晚饭将近，咱们鬼友跟母亲恭敬地报备了晚上的工作部署啊。晚上8点单位同事约着坐一坐。他母亲呢是一位脾气和顺的东北女人啊，也是久经沙场啊。听完坐一坐这个词儿之后啊，不急不徐地点燃一根黑兰州，眼皮也不抬，但是还不忘叮嘱，还他妈坐一坐，跟老娘这绕什么花腔了，麻溜滚啊，要是过12点还不回来，别他妈指望我给你开门。就这样，在母亲充满母爱的叮嘱当中，咱们鬼友潇洒地出了家门啊。到了酒吧，快8点了，哥哥们都到了，二爷亲切地帮他推开门，把他迎进去了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包厢桌子上已经摆了将近半桌子的啤酒、小吃还有水果，占据了另外半张桌子。桌子上这啤酒啊，据他目测得有30多瓶，靠墙那儿还放了几箱。当时咱们鬼友啊头就有点晕，赶紧一本正经地坐在二爷身边，说：“二爷您吉祥。”二爷掏出根香烟，潇洒点上之后，随手又给他发了一根。咱们鬼友赶紧双手接住以后，二爷啊满意的点点头，嗯，规矩还是懂的。以后啊，要经常参加咱的集体活动，增强咱们这个小集体的凝聚力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哎，这时候他抽着烟，带着深思的表情，听着二爷近2分钟的批评教育。心想，喝酒跟他们比，我就是小喽啰，这不得给我灌趴下呀。正寻思怎么找理由应付对付呢，或者说找个借口开溜，哎，这时候敲门声响起，门被推开，王哥进来了，酒局正式开始。 二爷王哥，这都是他们这几个好哥哥当中的成员呢。哎，酒局正式开始。八元依旧很客气，之后礼貌的随手关上门。之后几位哥哥欣慰的点点头，啊，不错，今天的思想积极性很高嘛，很好啊，要继续努力。今天晚上啊，我们几个得给你好好提升提升。当然啊，谁都不许跑啊，谁要是跑，以后朋友别处了。几位哥哥这话一说，咱们鬼友这心一凉，心想啊，今儿我是不可能早回家了。一边是母亲出门前爱的叮嘱，一边是哥哥们爱的凝聚，左右为难之下，索性把心一横，爱咋咋地，呵，哎，就这么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猜拳行令，推杯换盏呗。在他这微不足道的小酒量即将感觉到马上要到临界点的时候，一看时间23:07，心想不行，不能再喝了，再喝我就喝晕了。假装恶心跑到卫生间去想办法，可是哥哥们的关爱怎么可能让他先走呢？哎，恍恍惚惚中给老娘发了一个信息，说我肯定要早点回去啊。老娘的信息呢也是充满了温暖啊，快12点了啊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想着老娘还没生气，自己反正也没喝多，最起码不会被老娘温柔的小拳拳之后，哎，这么一想心里边踏实多了。躺会儿吧，这一躺竟然在几位哥哥的划拳声中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，感觉有人拍他肩膀，心里边还生气呢，怎么刚睡着就要走啊。一睁眼一看是王哥，这会儿王哥眼神已经开始飘了啊。康哥也是紧锁眉头坐在沙发上发着信息，一双醉眼，不知道是因为晕看不清楚信息让他生气，还是说哪位姑娘的傲娇任性让他苦恼。感觉到咱们鬼友在看他，康哥说睡醒了，咱们鬼友点点头啊，转头看向王哥，王哥，二爷跟猪哥呢？这时候门外的二爷呀还搭茬呢，我俩刚才出去结账了，哎，哎呀，老猪上外边吐没了，哎，你睡醒了？啊？二爷舌头都硬了，走出包厢门，咱们鬼友心里一惊，这时候才意识到好像很晚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酒吧走廊过道啊，那闪的让人眼晕的跑马灯这会儿已经关掉了，就剩下几个小暗灯，吧台的灯也已经关掉了，只剩下头顶那昏暗处亮着的安全出口字样的指示牌。鬼友心里暗想，完了，要倒霉，赶紧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凌晨3:14，还有3条信息和4个未接电话，造孽呀。把信息打开一看，第一条，脸不要了是吧？12点多了，你几点回？第二条，妈了个逼的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这是给点逼脸不要啊？第三条，电话不接，你他妈喝死在外边垃圾不倒。以上就是3条信息的全部内容啊。4个未接电话，最后一个显示的时间是凌晨2:14。他心想，我他妈死定了。几个哥哥迷迷糊糊的道了句晚安，互相叮嘱路上注意安全，然后各回各家，只剩下此时此刻忐忑不定的他。哎，他正想着回去之后怎么跟自己母亲解释呢，我能解释得了我没喝醉，我也解释不了我为什么这么晚不回家呀。正发愁呢，电话铃声响了，深夜里路灯零零星星的亮了几盏，昏暗的环境让手机铃声分外的刺耳。来电显示刘老师，不是旁人，他亲爱的母亲。哎，心想完，我老娘又打电话了，这心都直突突。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头他母亲的声音呢，平静而温柔。咱们鬼友心想，彻底完犊子了。怎么的呢？以他这些年对他母亲这脾气的经验总结来看，他母亲说话越是平静，这就越说明离火山喷发已经到达临界点了。哎，就听电话那边母亲问，几点了？3点多了，回不回啊？ 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，你注意安全啊，别他妈死道上。说完电话就挂了。之前几句话让鬼友啊这心都蹦到嗓子眼了，最后一句话却让他心头为之一松。哎，这能听得出来啊，我没喝醉，火气是消了，他骂我就放心了，他不骂我反而害怕。行了啊，稳了稳心神，迈步朝家的方向走。因为是西北地区，早晚温差比较大，一路上丝丝凉风，让本来就没喝多少的他清醒了不少。走路呢也不快，七八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小区不远的十字路口那地方。感叹晚上清凉的同时，也意识到马路上安静的有点过分，那些本属于夜里的虫鸣现在一丝也听不见，只有路灯里老化线路传来那滋滋啦啦的电流声。咱们鬼友极少在这个时间还在外边，一时间被这份安静啊给吓着了，这精神也逐渐的紧绷起来了，脚底下也不敢放慢速度了，一边走心里一边琢磨，这走了十几年的路口，今天晚上怎么感觉这么瘆得慌。心里边这么一想，背后就是一阵阵发凉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背后盯着他一样。这么一想，心里边就更害怕了，一时分了神，脚底下一绊，来了个大马趴。哎呦一声，赶紧爬起来，还不忘往四周看看，心说可别让别人看见，怪丢人的。可这大凌晨三四点，哪有什么人呢？正紧张呢，就在他身后大概十米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小孩的笑声。听见这笑声，他心里边一紧，赶紧回头看，哪有什么小孩啊，他身后的地方是一排马路边的绿化带，两棵高大的柏树中间呢夹杂着一堆矮小的蔷薇丛，那蔷薇长得也不好，稀稀拉拉的，就那么点地方，路灯呢也挺亮，那地方要是有人说话的话一眼就能看见，可是那地方空空如也。但是笑声他也是清清楚楚的听到了，他心想是不是我听错了，肯定是听错了，安慰自己呗。安慰完之后拍了拍腿上的土准备回家，就在这时候那笑声啊再一次从打身后传过来，咯咯咯咯笑的清脆无比，而且他听的也是清清楚楚，发出笑声的分明就是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小女孩。哎，那笑声啊就在他身后，他听得真真切切，就这么一下他还回头解释呢，啊这道啊没留神。解释完之后一个机灵，现在凌晨三点多，谁家孩子没事出来玩？想到这儿啊浑身一阵寒意，哎，当时就感觉这头发都竖起来了，掺着头皮都阵阵刺痛，想跑可是身体发僵，想回头看又没那胆儿。而且凌晨这风吹在身上啊冰冰凉凉，一瞬间啊一身冷汗，这身冷汗出来之后舒服多了，瞬间脚底生风，简直就是一路狂奔呐，赶紧跑回家。到家之后呢，他耳边啊还全是那小女孩咯咯咯的笑声，至于他妈骂他什么他都没听见，就是嗯啊答应两声回屋就睡觉去了。这一宿他都不知道怎么睡着的，不停的翻来覆去的，脑海当中啊始终回荡着那清脆的笑声，而且他总觉得窗外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看，不自觉的把自己缩在太空被里边，慢慢的终于是睡过去了。正睡觉呢，忽然间听见刘老师叫他名字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顿时吓一跳，他记得他回家了，怎么还在路口啊，而且还是夜晚呢，一看表3:44，一下就急了呀，转身想跑可怎么都迈不动脚。就在这时候他身后传来刘老师的叫声，不是让你回家吗，怎么现在才回来呀。他一听刘老师差点就哭了，可是想转头也转不动，就喊妈妈，我动不了，你快来救救我。这句话刚说完，背后就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那脚步声音稀稀疏疏，特别轻微，听着这声音他心里一惊，这明显不是刘老师的脚步，刘老师那地道的东北女人脚步声音呢势大力沉，一步一个脚印的那个响亮啊， 就在他合计脚步声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阵咯咯咯清脆的笑声，一个小孩的笑声在他身后响起。这笑声一响，他差点昏过去。可这时候跑也跑不动，动也动不了，就算想转个头都费劲，一时之间呢有点绝望。也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一阵凉意，一只小小的手似乎摸到了他背上，被这只手一摸，嗷嗷一嗓子跳起来了。跳起来之后，他才发现我还在床上，刚才的场景南柯一梦。醒了之后，发现他妈在家里边，嘴里边一直碎碎念个不停，跟你那死爹一个逼出，出去喝点酒就不知道着家。鬼友一看这时间呢，天已经亮了，离上班的时间还早，先洗漱。洗漱当中，他就问他妈：“妈，这两年咱这附近，最近这几年，有谁家孩子在马路边上出过什么意外的吗？”刘老师听他这话啊，一脸茫然看着他，就问他：“你怎么突然间问这个呀？多不吉利呀！”他没敢说昨天晚上他回家碰见的怪事儿，含含糊糊说：“啊，我就是问问啊，感觉咱小区路口那地方他妈有点吓人呢。”你还知道吓人呢？知道吓人还那么晚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小心跟着你一起回来。他刷完牙之后，还是不依不饶的问：“到底有没有啊？你没告诉我呀。”刘老师这会儿啊，肩膀上搭着毛巾，敏感的看着咱们鬼友：“你是不是碰见什么了？”“啊，没有，我就是对这种事儿好奇。你也知道，我从小就老碰见这事，我就好奇。你要知道啥，你就告诉我呗，你跟我八卦八卦呗。”刘老师擦了一把脸，穿好鞋，催他：“你赶紧的，抓紧出门。”别磨磨唧唧跟个老娘们一样啊。他赶紧穿好制服出了门，上班的路上刘老师告诉了他关于路口的一桩惨案。几年前那会儿咱们鬼友还在外地上学呢，刘老师说那天清晨我跟你四姨啊约好说上午陪你四姨去看窗帘，我让他呀别着急走，慢慢走，我在家也待不住，我就想先出去溜达一圈，溜达一圈之后呢，等你四姨来了我再跟她见面会合。刚出小区门口，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上围着，又是警车又是救护车的，人群当中啊还时不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。赶巧碰见邻居了，我就上前搭话，我就问他说前面怎么了呀。邻居就跟我说，说今天早上啊民和那边来个嘎媳妇儿，领着仨孩子来市里玩，车刚停，其中一个孩子晕车，一直连哭在闹的，这嘎媳妇儿啊就让这孩子在路边绿化带那地方先吐一下，他转身就去抱另外两个孩子下车。没成想他刚一转身，司机啊一边转头一边催他，就说你赶紧把孩子和你的东西赶紧弄下去，我这边还得送别人呢，别磨磨唧唧的呀。哎，那时候他们那边就那样，那种跑短途的金杯车啊很不近人情，就是说赶紧把人送完，他好着急排队拉人，能多拉几趟，拉的人多才能多赚钱呢。哎，这嘎媳妇也没说什么，把孩子和行李往车前拿，孩子也都抱起来了，东西也都拿完了，随手一关车门，然后这司机啊猛的一起步，之后就听一声惨叫。嘎媳妇回头一看，之前先下车的女儿因为是蹲在绿化带旁边被蔷薇丛给挡住了，司机没看见她，猛地一起步，这一下连挤带压，小孩当时肠子都出来了。嘎媳妇一看见这个直接就吓昏过去了，副驾驶的客人说压着孩子了，司机这才停车赶紧下去检查，报警的功夫孩子已经断了气儿了。哎，听到这儿鬼友才明白，随后也是一声叹息，心里边啊更多的都是难过，觉得那么小的孩子就没了，这实在是可怜。但是那天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到了单位之后啊那一天都是无精打采的，王哥凑过来就逗他玩呗：“咋的小东北，喝拉拉尿了？昨天晚上看你状态还行啊，你这有点跟不上组织脚步啊。”听着王哥的调侃，他就把昨天晚上的怪事告诉王哥了，又把这小女孩的事也说给他听了。 王哥听完之后沉默一会儿说，娃娃，你昨天晚上估计是碰见脏东西了，好在这小鬼没想害你，不过你得多留神。在我们农村庄子里边流传呢，像这种属于是冤死鬼，没有机会进入轮回，时间长了呢，慢慢就有怨气了，到时候啊，他就会找替身，你得多加小心。话没说完，王哥又转头问他说，你没跟他搭话吧？他说，我搭什么话啊？就是你没跟他说过话吧？他想了想，王哥，我就解释来着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就说了一句，别的没说呀，然后我就跑了呀。王哥这时候表情特别着急，就你嘴长，哎，你晚上下班啊，你这么的，你买一刀烧纸去了之后啊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别乱说，知道吧？去给烧点纸去。王哥，我自己去啊，我他妈瘆得慌，你陪我去吧，我又不知道规矩，怎么说怎么办，到时候你教教我呗。王哥这时候砸牙花子，今天晚上不行，你嫂子过生日，过了今天晚上你要是还没处理干净的话，我再陪你去。王哥说完这话又给他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什么呢？烧纸要买单数的，烧纸的时间要在夜里子时，也就是11点到1点之间这段时间，烧纸的时候给人赔礼道歉，多说好话，别乱说话。哎，就这样转眼就到了下班时间，鬼友照常回了家，到家之后刘老师正做饭呢，鬼友告诉他说，我今天晚上夜里12点要出去一趟啊。刘老师很温柔，出去干啥呀？找死啊？想死死去吧。吃完晚饭，鬼友去扎纸铺买了烧纸，进了扎纸铺的时候看见里边花花绿绿的童男童女，仙鹤白马，这个亭楼院落之类的啊，又联想到昨天晚上夜里发生的事儿，把他瘆得一身鸡皮疙瘩。进店之后他直接告诉老板说，我买烧纸单数。老板拿了一捆烧纸说，这一捆是9刀，你要多少啊？他也不跟老板啰嗦啊，抱着一捆纸付了钱就出门了。之所以那么迅速，关键还是感觉这地方瘆人。哎，买了烧纸之后呢，为了给自己壮胆儿，还买了一瓶凉州老窖，把这酒灌下去之后啊，喝一半没喝完就觉得晕的不行。哎，没办法，回家之后又泡了一壶浓茶喝这星星酒，谁知道一壶浓茶还没喝完呢，人呢睡过去了。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，差10分钟1点了，这可把他急坏了。烧纸的时间是11点到1点，这会儿眼看就要到一点了呀，时间马上过了呀，鞋都没穿好就出门了。这一天的午夜跟昨天的午夜没区别，还是那么安静，路上几乎是没有几辆车，成排的路灯孤单的在那站着。他抱着烧纸左右看了看，一个人在晚下的风中往那个路口去，可能是心理原因，也可能是自己吓自己，总觉得那天夜里边特别凉，而且不断的有风从他背后吹过来，从他身边刮过去的时候啊，就好像有人在他耳边低语一样，那低语声中还带着轻笑，哎，就是那咯咯咯的小孩的清脆的笑声。听见这个笑声啊，真是心头一惊，猛地回头一看，才发现他身后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风。哎，刚才的低语和咯咯的笑声，好像都是自己的幻觉。其实到这时候他已经很害怕了，但是害怕不行，都出来了。要是第二天王哥一问，我说我害怕没敢去，他不得笑话死我？以后我在那单位我怎么混呢？想到这儿一咬牙，抬脚就往那路口走。到了路口那地方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也没有风，也没有笑声。哎，他还在心里边给自己打气呢，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一摸头发都直冒火星子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哎，虽然那气儿打足了，但是过了马路，就在他即将到他昨天晚上摔倒的那块地方的时候，腿肚子还是忍不住转筋，一时间呢有点腿软，顺着这股软劲儿直接就蹲下来了，然后拿着烧纸准备就在这地方就烧就得了，就点着得了。可是纸拿出来了一摸口袋，妈坏了，打火机忘带了。 当时脑门子汗就下来了。就在他寻思怎么办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阵啪啪的脚步声，这啪啪的脚步声很轻，就像一个小孩轻轻的在地上跑一样。这脚步声音到了他身后就停下来了，然后他就听见了一阵咯咯的笑声。这笑声跟昨天他听见的一模一样，而且那个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说不清楚的声音。那声音呢，他听着耳熟，可是就想不起来是什么。可是现在呢，也不是他瞎寻思的时候，烧纸也点不着，跑也不敢跑，也不敢回头。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这铃声在这空旷的大街上震耳欲聋，吓得他一屁股就坐地上了。等他好不容易接起电话，刘老师大嗓门在电话里边骂：你怎么他妈出去这么长时间呢？要死没死的话，你赶紧你妈逼的给我死回来。刘老师这么一骂，他身上瞬间就有劲儿，手机也不挂，撒腿就往回跑。这一路上一点都不敢停，直到进了家门才一屁股坐地板上不停的喘粗气。刘老师从那房间里边出来，看他一身汗，嘘寒问暖，问怎么这么多汗呢，干嘛去了，搞破鞋人逮着了。具体干啥他也没敢跟刘老师说，就说出去有点事儿。刘老师似笑非笑：你他妈能有啥事儿，喝酒你也喝不明白，现在你还学鬼了，还赶紧滚犊子睡觉去。在刘老师的关爱下，他一口大气都没敢出，乖乖的回屋躺床上了。就在他躺到床上的一瞬间，他忽然间觉得身边似乎有个人，他伸手一摸，竟然摸到冰冷冷的一只小手。摸到这只手，他差点没蹦起来，转身就去开灯，可是灯开了却发现床上什么都没有。那一宿啊，他没睡踏实，总觉得身边有人，那人还时不时的用冰凉的手碰他一下。等到第二天天亮，他就起来了，顶着黑眼圈给王哥打电话，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了。果然王哥在那边骂：你说你个怂娃呀，你干点什么能行啊？行了你别说了，晚上我跟你一起去吧，不过有条件啊。王哥什么条件呢？就是就咱们鬼友有一把大红袍泥料的紫砂壶，你得把这给我陪你去。简言结束，那一天班上呢简直就是浑浑噩噩，时不时的打个盹儿，转眼下班了。王哥说他先回家，让咱们鬼友去附近的这个扎纸铺啊，再去买点烧纸，还是单数。咱们鬼友又去了昨天那扎纸铺，老板看他那眼神啊，都透着光芒啊，似乎在说：“哥们儿，你这事儿还真不少啊。”出了扎纸铺，打电话给王哥，问他接下来怎么做呀？王哥在电话那头说呀：“你先上我家来吃饭吧，吃完饭咱俩一起去。”他也没敢废话，抱着东西就去王哥家了。他去人家也不好意思空手啊，在门口那小水果超市啊买了点水果。王哥媳妇开的门，进门就跟他客气呗：来就来呗，还拿水果，瞧把你客气的。进了门之后，王哥招呼来喝茶，喝茶的时候呢又特意跟他交代什么去了之后啊说话要客气，但是不能乱说，也别四处看之类的呗，跟他交代。听完之后，鬼友问王哥：王哥，你之前到底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儿啊？王哥斜眼看他：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不托底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妹夫啊爱喝酒，有这么一回呢，酒喝大了，跟你一样，回去的晚，把脏东西带回去了。半夜家里人打电话呀，说有点不对劲儿，发着高烧，嘴里边说着胡话。我去了，买的纸，一边念叨一边给他燎了燎，把燎过的这个烧纸啊放在盛了水的盆里边，连哄带吓的又担了一把菜刀在上边，出门口把这水泼到那岔路口上，等我回去啊他就好了。咱们鬼友听了这事儿觉得很神奇，突然间对这个平时嘻嘻哈哈不着四六的王哥呀肃然起敬啊。吃过晚饭又聊了一会儿天，眼看着九点多了，王哥还没有出发的意思。他一问，王哥说呀：等子时咱再走也来得及。他没办法，只能跟刘老师把价钱请了，说有事儿处理。刘老师在那边啊又是对他一阵嘘寒问暖呢。 简短杰说时间到了11点多，哎，王哥媳妇儿过来提醒他们时间差不多了。王哥说啊，你这么的，把你买那纸带上走。然后王哥跟嫂子说，你把那个茶台旁边那小二锅头给我拿来。鬼友一听王哥让他媳妇拿二锅头，就跟王哥说，王哥那是小孩，不用拿酒吧。王哥这时候张嘴就说，这还没出门呢你就胡说八道的，你赶紧把嘴呀、关紧点得了。他也知道他说错了啊，赶紧把嘴闭上。他们家离王哥家呢也不算近，走路的话快走也得20分钟。一路上王哥再三叮嘱他说，别乱说话，尤其是走夜路的时候别乱看，特别是后边啊有人叫你名字的时候，你别着急回答，等转过身去看清楚是谁你再回答也不晚。还有啊，走着走着千万不要突然间猛的回头，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看见不干净的东西。哎，就这样他俩走得很快，还没到20分钟呢就到了昨天那个路口了，还离得老远呢。鬼友就给王哥指，王哥就那儿。哎，当时天色呀依旧昏暗，四周还是静悄悄的，依旧是没什么人，也没有什么虫鸣鸟叫。那天晚上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和昨天相比这路灯似乎更暗了。这样的气氛之下，绿化带里边那柏树显得很高大，而蔷薇丛里呢也总会传来稀稀疏疏的响动。那响声啊让咱们鬼友联想起来一个场景，那小女孩就堆在蔷薇丛里边悄悄地看着他们，时不时地笑一下，而她的身后拖着半截滴血的肠子。鬼友跟王哥到了地方，路灯依旧是滋滋啦啦的响着电流声音，而刚才不停来往的车辆也莫名其妙的没了。或许是心理作用，总感觉自己被一双眼睛盯着，莫名其妙的就打了个冷战。哎，王哥把一小瓶二锅头递给咱们鬼友，说你喝一口压压惊，别滴了火气。随后又小声跟他说啊，我不是告诉你吗，别四处乱看，赶紧干正事吧。说完话拉着咱们鬼友蹲在靠人行道这边的绿化带旁边，很利索的打开这捆纸钱，缓缓的点上一张，恭敬的放在地上，然后啊让咱们鬼友念叨念叨。念叨什么呢？小朋友，前天的事儿啊不是故意打扰你，知道你可怜，拿点纸钱呢过来烧给你，咱俩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，你拿这些钱呢买点你喜欢的东西，阴阳相隔，你呀别缠着我了啊。嘴里边念叨着，手底下呢也没闲着，把这些纸钱一张一张恭敬的往火堆里边添。哎，当时的情况啊，咱们鬼友说要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，虽然有王哥的叮嘱，但是一阵凉风吹过，那凉风里边带着轻轻的一声叹息，被这凉风一吹，鬼友先是身上一紧，还是下意识的偷偷的回头往绿化带里边看。王哥看见他的动作啊，一声轻咳提醒他，被王哥一提醒，他赶紧低下头继续念叨，咱俩呀无冤无仇啊，别缠着我啊，放我好。就这样一边念叨一边紧张的烧着纸。这纸烧完之后啊，王哥站起身嘱咐他，等一下你回家的时候啊千万别回头看，一直往家走，进家门之前先拿毛巾把身上都掸一掸，听明白没？赶紧说，我听明白了王哥。说完这句话，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他远处开过来，咱们鬼友帮王哥把车拦了，而且付了车钱跟王哥道别。王哥上了车呢还不忘叮嘱，我刚才说的你别忘了啊。他是满口答应，又给王哥道了谢，这才招呼司机一声啊，走吧。就这样出租车缓缓开走了。送走王哥，咱们鬼友心里边有点发慌，毕竟现在啊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而且他想起王哥的嘱咐啊，也不敢四处张望，但是脑子里边还忍不住胡思乱想。就这样啊慢慢朝家的方向走，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那地方啊一楼是一排铺面，大大的玻璃门就跟镜子一样，借着路灯的光反射着鬼友身后模模糊糊的绿化带。就在玻璃门之中，咱们鬼友看见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， 身上穿着一身黄色的小连衣裙，站在蔷薇丛旁边，不断的冲他的背影挥手。咱前面讲了，鬼友这体质比较特殊，从小就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一看见这个头皮瞬间发麻，当时第一反应是回头看，但是又想到王哥叮嘱的话，忍住了回头的冲动，就是低着头快速的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回头。哎，快到家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过来了，那小女孩冲他摆手啊，应该是在跟他道别。想到这儿呢，他又想到小女孩悲惨的遭遇，一瞬间呢，他不光是害怕，还有些心酸。当时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什么呢？孩子，但愿你轮回转世投到一个好人家，来世平平安安，别再像今生一样凄惨了。就这样脚步慢慢的放下来了，平平安安的也到了家了。之前他就通知刘老师了，拿条毛巾啊挂在门口，他说我回去之前呢要把身上掸一掸。刘老师这时候还没睡呢啊，他这个早就把这毛巾给他搭到外边搭好了，他回家之前把身上掸完进屋。刘老师一看他回来了，笑了，哟，小哥还讲究上了，以后我是不是还得给小哥把茶水预备好啊。面对刘老师的温柔啊，咱们国友也没敢说什么，道了句晚安，洗漱之后啊就去休息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他也是经常走夜路，这习惯没变，但是呢也从来没有再碰见过那小女孩，也没有过其他类似于像小女孩这种奇怪的事情发生。哎，只不过有一次夜里边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边啊梦到了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，身上穿着黄色连衣裙，估计就是路口那个，干嘛呢？跟他告别，就一直冲他挥手，也没说什么。哎，醒来之后呢，鬼友猜啊，那小女孩应该是找到一个好人家了。一想到这，他还莫名的开心。也不知道鬼友的猜想是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的话呀，那太好了，小女孩不用在那个蔷薇墙前受苦了。好了啊，我是孙大圣，这是咱们今天周五的故事啊。说是周五，估计一会儿发的时候都得是周六凌晨了啊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这故事，非常感谢列位的收听，我是孙大圣，咱们下期见。